好，一起来啊！此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明白或者是所进入。真理的圣灵来了，就是神在圣灵中来了。神曾经在肉身中来过，就是耶稣。那耶稣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他升天了，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是在另外一个身位来了，就是在圣灵里面来了。那他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实的里面。这个真理也可以翻作真实，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对于神的事、耶稣的事，还有圣经所讲的这些事，只能在理性里来领受，不能在经历中、生命中来经历。我们之所以缺少属灵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跟随圣灵，就是没有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还有一节经文很重要的啊，我们还没有读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一起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个个子小字里面说没有个子，就是神是灵，主就是那灵，神就是圣灵，因为他是神圣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他的灵都是圣灵。我们如果光说灵，灵有几种的意思，如果光说灵而没有说圣灵，那就是说魔鬼也是灵，邪灵，有世界上的灵，有人里头的灵，人外面有灵，我们有灵魂体。所以每次提到神的灵的时候，都是说圣灵，圣灵。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神是圣灵。我上午已经说过，我们如果是向圣灵祷告，就是向神祷告。向神祷告，也就是向耶稣祷告。不要让我们落在字句里面。圣经早就说过，字句是叫人死的，唯有圣灵是叫人活的。神是灵，是圣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用心灵，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在灵里拜他，不是用，原来的意思没有用字。我因为过去所受的教育是双语的，所以我占了一点便宜，那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啊，我都是中文英文版呢这一块读。我发现呢，这个中英文两个不同版本的用圣经读的时候呢，彼此都有相辅相助的地方。参考的话，就是 对圣经的它的原意啊，就能够多了解一点。因为翻译的东西总是啊没有做到好尽善尽美的地步，就是完全把那个原来的意思都翻出来，没有。所以差好两种。那在英文本的翻译里面呢，他就翻得很好，他不是用心灵，他是在灵里还有在真实里来拜他，就是说不拘泥于任何形式，不是重在外表的形式，但是关于是在灵里，在圣灵的带领，还有在真实没有虚假的那个很多那些宗教的形式啊，有外面的形式，但是内心没有真正这样，或者是最多的话是有一个诚恳的心，可是因为神是灵，你光用诚恳拜他不够，你必须要在灵里面才能够拜他，才能够接触到他。你如果没有在灵里面，你再诚恳呢，你都无法跟他发生关系，因为他完全是灵，是灵界的事。你的诚恳啊，你的好心好意啊，你都不是在灵里面，而是在你天然的人的里面，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为他是灵，所以我们只有在灵里才能够接触他，才能跟他发生关系。好像我在想应该用什么一个比喻来说，譬如空气吧，我们能够跟空气接触的就是我们的呼吸气，因为它是气体，对不对？你气体你不能用我们的物体手来抓它来摸它，没有的，我们只能够呼吸，用气气与气这样来接触，我们呼吸进去呼吸，然后就呼吸出来这个气。但是我们这个人呢，你知道我们是有气，气这个汽车，我们中国人叫汽车，汽车那个正式的西方是叫机动车。它汽车的话，因为这个汽车能够使它推动的话呢，主要就是电、油还有气。神是灵，我们如果跟他接触的话，必须要在灵里面才能跟他接触。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在耶稣还没有讲到这个人只有在灵里才能够来拜神，来跟神有接触。因为这个拜不是像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拜偶像到庙里的拜，这个拜呢是跟神的灵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触摸到他，他可以触摸到我们，他的爱可以领导我们，他的喜乐可以领导我们，这都是在灵里面的。中国人的迷信啊，那个烧香拜佛，那个完全跟我们毫无关系，那完全是迷信。那主耶稣在说这句话之前呢，你注意他跟那个，这是在撒玛利亚，在那个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谈到的时候，谈到如何来拜神，如何与神发生关系。因为新约的时代不一样了，在旧约里面是在仪文里面拜神，是按照旧约的条例来拜神，到了新约的话呢，圣灵来了，而神就是圣灵，他在圣灵里面呢普遍的降在那些信他的人身上，那么我们跟他发生关系呢，必须是在灵里面才可以，不是在理性里面。记得理性是让我们明白， 也不是在形式里面，那是在灵里面，在真实的里面，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真实的这样来拜他啊。你我们就在读前面就知道了哈、啊嗯、他跟这个撒母利亚的夫人在谈到啊那个拜神啊，哎，这个以前啊，犹太人拜神总是在圣殿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撒玛利亚人呢，拜神呢是在山上。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两个山，一座山呢是神赐福的山，另外一座山呢是咒诅的山。那么撒玛利亚人他们相信，如果在神所赐福的那个山上拜神的话呢，他就神就会祝福他们，这个是他们旧约的一个信仰。所以到了新约呢，主耶稣来了啊，那个时代变了，神的灵现在亲自来浇灌充满在所有信他的人的里面。21节一起来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和诚实拜他，所以拜他的必须要在灵里和真实里来拜他。耶稣就说，时候将到，就是新约的时代快来了，我来了以后，我死而复活升天以后呢，那个新约的时代，圣灵的时代就来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你们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不再用外表那个旧约的仪文来拜神了，你乃是在灵里面和真实的里面来拜神，因为神是灵，现在他在圣灵的位格里，他来降临，他浇灌凡有血气的，让人都能够在灵里头跟他发生关系，在灵里面与他联合，在灵里面拜他，在灵里面与他相交，在灵里面跟随他的圣灵来生活，这个就是跟随圣灵，总的一句话来就是这样。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意思说，我们呢，因着信耶稣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不再受旧约那个律法的捆绑了，因为我们在灵里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在圣灵中啊，我们得着释放了，得着自由了，所以现今啊，就脱离了律法呢，叫我们服侍主，注意服侍主要按照圣灵的新样，而不按照遗文的旧样。也就是说，主耶稣说那个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人拜父呢，乃是要在灵里，在真实里来拜他，不在山上，不在耶路撒冷，不再照做旧约遗文的旧样，乃是照做圣灵的新样。意思说，圣灵所带领的都是活泼的，都是新鲜的，没有固定刻板的形式。你要记得，新约时代的敬拜是灵的敬拜，是生命的敬拜，是活泼的敬拜。这几天我看，圣灵就带领我们了，好像他示范一样的给我们看。这几天我们的讲课，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喜乐，就是那么活泼，应该都是这样。这是在灵里面侍奉，现在我们是 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要照着圣灵的新样来，所以要让圣灵来带领。还有你记得，如果哈，你们的教会或者说你们所带领的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是那个样子，每一个礼拜都是固定的形式，排好了这个节目，然后照着流程这样来做，那个不是新约的侍奉和敬拜，那个是遗文的旧样，那个是传统的模式，那个是字句，不是圣灵，不是在灵里面来敬拜，不是照着圣灵所带领的新样。就是说圣灵来了，我不再照着以前的那个方式了来侍奉或者聚会，完全让圣灵来带领。因为神在我们中间，主耶稣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啊，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诀，我就在你们中间。无论在哪里聚会，以马内利，我就在你们中间。那他在我们中间是他要来带领的，但是我们有可能不让他带领，我们也非常有可能就是像我们过去一样的，当我们聚会的时候耶稣早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们根本没有理会他，我们照我们固定的形式，照我们的习惯，照着我们所安排好的，我们做我们的，耶稣根本没有理会他。难怪我们聚会的时候没有神的同在，不是他没有与我们同在，乃是我们没有理会他，我们是不知道他说过只要奉他的名聚会，只要是知道以马内利，他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啊，教会的聚会，多少的聚会啊，都没有神的同在。我讲起来我的心真的很痛，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们参加聚会的多年的，你们想一想，你们的聚会是不是每次都有神的同在？有没有？我们之所以没有经历到圣经所说的这些真理，那个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让圣灵来引导。主耶稣说得很清楚，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一切的真理可以翻作一切的真实，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经历的，可以让我们来享受的。我们如果让圣灵来带领的话，我们就能够亲身经历啊圣经这些教导，这些真理。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圣经所说的话，所说的真理，你和我都可以经历的。但是现在我的问题，你经历了多少？我这几天我讲了那么多哈，到底有多少是你所经历的？你也许说啊，我经历了，我昨天呢喜乐了，我跳啊，你这是也许很多次你才经历那么一次，应该常常这样经历。不是单单经历一点圣灵中的喜乐，要经历这个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不但经历圣灵一点一次，偶尔经历一次圣灵中的喜乐，要经历圣灵中的爱，圣灵中的平安，圣灵中的能力，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智慧。圣灵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你看圣经说的那么清楚，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为什么圣经翻译把那个小字啊，原文就是进入呢？因为如果光是明白，光是明白，你明白了，你头脑了，但是你没有进入， 好多圣经的真理啊，我们都知道了，但是还没有进入，还没有经历。所以要跟随圣灵，如果你不跟随圣灵，你永远无法进入，你只能够在理性里面来相信。要知道这个是新约的时代，这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已经来了，神在圣灵中来了。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先知或者君王在说话，借着先知。但是到了新约的话呢，首先是耶稣来了，神在肉身里面来，而耶稣来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神的灵可以住在一个有血肉之体的人里面。那么耶稣来他完成救赎，他也给我们立下了榜样，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在灵里面来敬拜。而且耶稣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在灵里面，在真实里面来拜他，他就是这样拜神的。可是当时啊，他来讲这样的道，犹太人他是照着遗文的旧样，向来是这样的拜神，所以他来讲的犹太人无法接受，因为这个是等于说一个宗教的革命啊，完全把他们翻转过来啊，所以他们无法接受。正如今天呢的教会，你要是严格的说我们要跟随圣灵，我们要照着圣灵的新样，不要再照着遗文的旧样还有传统的方式，如果你这样要求教会的话，今天好多教会都要革命，因为他们必须要改变他们多年来所有的做法，这是一个大的革命。那我们首先观念上要被调整过来，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的时候必须要在灵里面，要跟随圣灵。我举一个例吧，比如我们聚会我们要唱诗歌嘛，我们唱的诗歌都要有圣灵的感动，都要有圣灵的带领。我是在美国啊牧会20年呢、在华盛顿那个地方，在这20年当中啊，我就是学习跟随圣灵。我因为学习跟随圣灵，所以我们聚会哈、每一次都不一样。那么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很多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们就容易接受。而且我常常提醒，就是我们不要落在宗教的形式里面，我们要在灵里面真实的拜神，神是灵，这样我们不要拘谨，我们不要照着遗文的旧样，不要有律法，我们要在灵里要活泼，要释放，要跟随圣灵。我常常这样提醒。那我自己也在学，因为我必须要领会啊，一个礼拜有30次的聚会啊，那我怎么领？我就学，我事先我就祷告，就我今天该唱什么诗歌，我今天的聚会该怎么开始，我今天该讲什么道。有的时候我预备了好一篇道哈，我上了讲台啊，圣灵说不要讲这个，要讲另外一个题目，他会告诉我的。那我就说我已经预备好了，不行，换一个。你知道吗，我多次这样的被改正被换哈，那个结果哈，常常都是讲完了道了，有人来，弟兄姐妹就来说，哎呀牧师，你今天讲的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根本不知道他需要是什么，但是圣灵早知道了，圣灵是参透万事的灵，人心里面的需要他都知道。为什么他要我临时改呢？就是他知道说今天哎来了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他今天有这个需要，我要来满足他的需要，我要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哈，但是 他说你只要顺服，你不需要知道，好多事你都不知道的。那我一顺服啊，我感谢。有一次有一个高中生他来了，他来听道，听完了道以后呢，他就过来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今天没来聚会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哈，可是我听了你的道，我这些问题都得到答案了。如果我们的聚会，如果我们的聚会要都是照着圣灵的带领，我们的侍奉，罗马书这里说，我们服侍主，所以神所以叫我们脱离旧约的律法哈，是叫我们服侍主呢，是要按照圣灵的新样，而不照着英文的旧样。为什么？因为只有圣灵知道人的需要，只有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句话的意思，你知道还有更深的意思在里面。那个更深的意思就是，主的灵在哪里掌权做主，人可以让他来掌权做主，哪里呢？就得以自由。这个得以自由是包含着就得释放，就得医治，他的问题都得解决，他的灵命得以更新，他这个人就很多。这个得以自由啊，就是解决人里面的问题。那只有圣灵在一个聚会中，他来做主掌权，他可以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这样运行的时候呢，人就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有的人也许多年被捆绑，被某一个东西所捆绑，就是来到一次聚会当中，圣灵这样的一运行一浇灌，他得到释放了，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让圣灵来带领。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在习惯上，在传统的做法上，都要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改变，一个翻转。但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让主来做主，愿意让圣灵来自由的运行掌权，因为我们知道，当主的灵这样在哪里做主的时候，他就会，人就可以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这句话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来，一起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注意哈，这句话它的经义我们要明白，或者说它原来的那个意思啊，你注意哈，他说主就是那灵，圣经里面说到主就是他必须要做主。耶稣不是这样说过吗？他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为什么我所说的话你们不照着去行呢？那个意思说，既然我们称呼他是主，我们就应该让他做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称呼是他主，称呼他是主，而就是我们做主，好多事情是我们在做主，没有让我们的主，我们所称呼的主，没有让他来做主。所以他说主就是那灵，你记得意思说圣灵要来做主，主的灵在哪里，我应该加上主的灵在哪里做主，哪里就得以自由。你可以去看的哈，所有那个圣灵哈，那个做主，圣灵带领，圣灵掌权的那个聚会哈，那都是自由的释放的。 你可以试试看，你如果是带领聚会或者带领敬拜，如果你要是学习让圣灵来做主，你可以试试看，那个聚会不一样的，那个聚会很可能不是照着你所想象的，甚至于啊，圣灵带领的那个方式啊，你都无法来接受，你很难相信是这样的。譬如昨天那个喜乐吧，那个喜乐的灵这样浇灌的时候，在一个传统教会里面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一个传统的教会，很守规矩的教会啊，所谓的很敬虔的教会里面呢，不可能在一个聚会有人在地上打滚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代，圣灵确实会浇灌，会充满，会把那个喜乐的灵啊浇灌下来，因为它是灵，因为主耶稣他明明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圣灵就在你们中间，他真的是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昨天呢，我们经历到好像外表看来好像是这样，有的人呢是躺在地上，在地上打滚，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这里，是不是？我们都经历到深深的就是神在我们当中，主在我们当中。我看你们的喜乐，我看你们的喜乐，每一个人，我知道耶稣在这里。我看着前面呢，这个小姐妹她是最小的一个，她一直在跟耶稣讲话这样子。我看不见耶稣，但是我知道他在跟耶稣讲话，因为圣灵啊，把他或者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带到那个实际里面，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实。就在那一刻，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啊，我们就在真的里面经历到那个主的同在是真实的。昨天我们那种的喜乐与主的相交哈，当然每个人的感受表现都不一样哈。我看了那个钟哈，至少有半个小时或者超过半个小时，一直在那里喜乐相交，哈利路亚。如果你看我一个人在这动作，你说这个人干嘛呀？是在做什么？可是当我遇见主的时候，我就会这样跟他这样相交。圣灵是看不见的，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只有主的灵做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那个耶稣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向他说话，与他对话，才能够经历到这个时机。所以我们必须要跟随圣灵。我告诉你，我自从在学习跟随圣灵以后，我就开始经历到圣经里所说的话都是真的，都是可以经历的，都可以成为我的经历，成为我的生命。但是呢，我这方面必须要做的就是常常被他改，被他调整，我的观念被他转变，就是甚至于我过去啊，我所知道的，我全部要把它倒空，要把它丢掉，因为我必须要接受那个圣灵的新样。我们服侍主是按照圣灵的新样，圣灵是神，我们不能够把神限制在我们自己小小的自己的观念里面、形式里面，把它限制在传统里面。那个很多传统的教会啊，他们聚会的时候啊，他们都有一个节目单儿，也是，是不是？就把那个圣灵啊圈在这个小框框里面了，你只能照我们规定的来行。有时候我想到，哎呀，真的圣灵好委屈，主耶稣常常被冷落，他这位荣耀的神，连死亡都不能拘禁他的神，而竟然被 他的教会，他的儿女，用一个小小的单子就把他聚进在这个里面。一开始唱诗，然后就祷告，然后就报告，然后就证道，然后证完道就收奉献，然后就我们多么亏欠圣灵，这不知道圣灵多么的受委屈受限制，都是受人的那个宗教观念的限制，那个传统方式习惯性的做法的限制。我是怎么得释放的呢？就是从被圣灵充满开始。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再也不能照我从前的那个方式来侍奉神了，因为我已经脱离了那个以前的那个律法的捆绑了，我只能照着圣灵的信仰来服侍。你们今天照什么样？是照一文的旧样，还是圣灵的信仰？这个要看啊，要看你们回去要带领聚会的时候怎么照是。你们回去以后，开始的时候是很难，但是如果你肯出代价，你绝对的顺服，你绝对的尊主伟大，你要让主来做主来做王，因为教会是主的教会，教会是主用宝血所买回来的，他有100%的权利来在他的教会中啊，来自由的运行行使他的主权。你和我都是属于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再也没有主权了。既然我们称呼耶稣是主，为什么不让他做主？你称呼他做主，而你自己还在做主，所以主耶稣他才说嘛：“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为什么我所说的话你们不去行呢？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这不仅是在聚会中啊，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上午讲到的那个。要照神的意思，要照着圣灵的带领，要体贴圣灵，要在凡事上要受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改正。我常常在想啊，如果今天的教会要是用圣经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教会，那个差距太远了。但是如果你和我不肯起来改正，不肯学习来跟随圣灵，弃绝自己，不体贴肉体，我要体贴圣灵，我要照神的意思，我不要照我的意思，如果你我都不肯的话，主他要得着的那个教会就不能实现。主要得着的教会，保罗告诉我们说啊，是在凡事上顺服主的教会。他用这个妻子来做比喻啊，他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如同教会在凡事上顺服基督一样。而今天这样的教会，主还在寻找，主在寻找这样的教会，主在寻找这样的人。如果他找不到教会，他还要找个人，在凡事上要顺服主。刚才耶稣我们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注意没有注意啊，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啊，那句话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我们没有，现在我来提一提啊，我再把它点一点，就是23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真拜父的要在灵里和真实里头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这个要应该是翻作寻找，因为我看英文圣经啊，英文圣经就是翻作寻找，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父在寻找这样的教会来拜他，他如果找不到教会，他就寻找这样的个人的信徒，如果不能人多，起码有两三个人照着圣经，照着耶稣所说的奉主的名聚会，也照着圣经所说的不再照着遗文的旧样，那是照着圣灵所带领的新样来侍奉。父神在寻找这样的教会，他在寻找这样的人，好像神寻找大卫一样的。大卫，神找到了大卫的，圣经说哈，神寻得了那个呵护他心意的人，他在寻找。他今天把这样的话哈释放出来，他就是要在你们中间，在座的人当中，他寻找这样的人。你们愿意被他寻见吗？愿意照着圣灵的新样来服侍吗？哦，感谢主，感谢主。可是呢，要付代价的。也许你所在的教会啊，不是这样。也许神要带领你离开那个教会，或者如果不离开的话呢，他要你在那个教会里面呢，让从你个人开始，要在灵里，要在真实的来拜他，而不是虚有其表，有一些形式。他首先让你要在学这样，因为神看人不是看外貌的，他是看人的内心。那么再就是呢，从小组聚会开始，这是我这几年来哈，我发现的，这个五年来我发现神就在各地啊兴起这个小组，两三个人的小组啊，就把他们带到那个属灵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在等候神，都在学习跟随圣灵，然后圣灵就引导他们渐渐的就进入那个实际，一切的实际，一切的真理，遇见主了，生命就改变了，他们真的经历到主的同在是真实的，不再是一句话，以马内利对他们来说乃是他们的经历了，成为他们生命的经历，特别是在聚会中，他们真的是经历了主与他们同在。而这个小组聚会呢，它有一个好处呢，它就是两三个人，不会影响太多的人，也不会影响他们所在的教会，所以不会呀、引起教会的那个反对或者是禁止都不会，因为好像是风平浪静的，这样就是少数两三个人这样被圣灵带到那个真实的里面，那这些人活了，那个教会里面就是信徒一个一个活起来了，这也就是教会的复兴。我觉得哈，这五年来我所看到的好像圣灵是用这种方式啊，来先从复兴个人少数人的复兴，然后带进教会的复兴。那因为有的牧师哈，他们来我们美国参加这个内在生活的训练，回去以后他们就开始小组。有的牧师呢就因为他是牧师啊，他是带领教会，说他回去他就推动啊这个等候神，从小组开始，然后全教会就这样来等候。譬如哈，在台湾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啊，他来我们美国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聚会的方式完全是新的，完全是照圣灵的带领这样。那他来的头三天或者四天，他说他来了头几天呢，他说我所讲的东西他都不懂，他是格格不入。然后过了几天，过了四五天吧，他开始进入了。那回去以后呢，他还没有完全进入，可是他正往这个方向在走。到现在大概有五年了， 快五年。他现在呢，就带领他的教会，他的教会人不多，就带领他的教会啊，就走这个安静等候神内在生活，跟随圣灵的道路。而最近呢，就是上个礼拜哈，他被一个姐妹邀请呢，到日本去，到大阪，他就是讲这个等候神，安静等候神，那就帮助有一个日本牧师，他去了以后啊，他就说，哦，我都不知道这个安静，他说我做主的工啊，他说我忙得不得了，我做不完，我没有安息，也不知道安静等候，哦，现在我听了这个信息，就我多么需要进入安息。他好像找到了一条安息重新得力的路，这个不影响他的侍奉，对他的侍奉啊，反而是一个帮助，正面的帮助。那这个台湾的牧师，他也是从开始这样回去，然后他就改，他也是以前是传统的教会，他完全改变方式，他就是学习来等候跟随圣灵。所以这是，但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能这样做的，除非你是牧师啊，除非你看到了这个好处，否则不容易改。当你在这样一个教会里头呢，你只有一条路，就是第一，你个人要被神这样，个人要让圣灵来引导你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不是刚刚有外表。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两三个人在一起，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这个就是啊，我所说的那个小组聚会，那个小册子你们带来了没有？小组聚会看了没有啊？都看了吗？感谢主，好像这边我没听说哈，看了没有？感谢主，那个我们大概来看一看啊，怎么我以为我带来了，怎么没有带来，奇怪哦，在这有夹在这个书里面。
这个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小组聚会哈，须知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事。关于小组聚会，主耶稣给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应许，就是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现在都熟悉了这节经文啊，我一再的用啊，可是我要说，我们啊，你们每一位都要竭力的要追求，要经历，要进入这个经历，不是光知道了这节经文，你要经历，就是每一次你聚会的时候，你都能经历主的同在，一定要经历。光听了你不要感觉到满足，在我们中间就是聚会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哈，主的同在，这是主给小组聚会最宝贵的应许，但是呢，却常常被忽略，被许多人所忽略，被许多的教会所忽略。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主就在我们中间，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神好像特别喜悦与小组聚会同在，他似乎等着要与我们相聚，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主才应许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的话句句都是可信的，他的应许从不落空，我们要全心的相信，丝毫不要怀疑。意思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即使两三个人，我希望你们呢，真的可以在这里就可以开始，就是时间，譬如说晚上你们自修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小时两三个，两个三个就在一起啊，就等候神，安静等候神。 让圣灵带领你进入神的同在。那个不是仅仅在聚会里经历神的同在，以后在生活里面呢也可以经历神的同在。要紧紧抓住主的话。小组聚会的那个主要的目的，小组聚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操练与主同在。这个与神同在啊，是需要操练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啊都会的，他不是自然就这样与神同在，是要学习的，是要操练的。而操练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从小组聚会开始，两三个人学习在信心中，注意哈，不是完全凭着感觉的，乃是在信心中与神同在，学习在聚会中跟随圣灵的运行。这个是需要我们的灵哈，要敏锐的听他的声音，你还得认识这是圣灵的声音，受他的教导，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恩膏的教训。小组聚会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呢，就是遇见主，在灵里面遇见主。因为神是灵，我们只有在灵里面才能够看见他，这是小组聚会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主已经在聚会中了，其实我们没有看见他，我们需要看见他，需要在灵里面看见他，需要经历他。基督徒遇见了主，就真的是复兴了，如同呢天亮了一样。那个差别就是呢，你没有遇见主呢，你好像是在黑夜里面，你遇见主呢好像天亮了，那个差别就是那么个大。但这是需要不断的操练的，而操练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安静等候神，参阅《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旧约圣经所说的等候神，原文有与神同在、与神相交、与神连结、与神绑在一起等意思。故我们需要等候神，等候的越久，我们与神的关系就越密切，我们与神的连结就越扎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小组聚会，就是遇见主。务请牢牢地记住，小组聚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来遇见主，与主相会。因为主已经在聚会中，他已经与我们同在，而我们需要练习的就是相信他已经在我们中间，用心来触摸他，不是用手。每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无论在哪里坐下来的时候，要从心里提醒自己说，主已经在这里了，神就在这里。你要提醒自己，每一个人这样来聚会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要操练的哈，就是要相信主在我们中间，而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都要集中在主身上，越单纯越好。如果这样操练下去呢，我们一定会遇见主的，一定会经历啊主与我们同在的。如此不断的操练，不断的相信，我们便可以逐渐的进入神的同在，在心灵中遇见主，在灵里面看见主，也会常常感受到神的同在，以至于能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小组聚会的时候，每一次都该有主同在的经历，但若没有感觉到有主的同在，那是因为啊，忽略了，大家忽略了主最宝贵的应许，聚会呢，便落在形式中，那就毫无意义和价值了。如果一个聚会当中啊，你没有遇见主，你完全忽略了主的话，那个聚会呢，就变成形式了。正如今天好多的聚会啊，就是形式。我在说，主耶稣被冷落的太久了，我们对于主在聚会中与我们同在这件事太被忽略了。圣灵啊，真的是受委屈、受限制、 太久了，现在该是有人起来要跟随圣灵的时候，要让圣灵来做主掌权。而最好的地方就是从小组聚会开始，两三个人，如果你们今天晚上就能开始，那就再好没有了。以后你这里结束的时候，结业了以后，你回去开始，你就比较容易了。你先有一些操练，因为在这里以后，大家都领受了这个教导，有这方面的一些资料书啊，还有小册子啊，这几天也听了，还有那个录音啊，你们可以啊，那个录音也可以定一下，可以把它买再听。因为这些哈，要多次的听，要多次的听，因为有的小组哈，在其他地方我说的哈，他们那个带领小组的人呢，他把我所有的录音带都听过了，而且呢，有的是不止听一遍、两遍、三遍，他们看我的书也是这样。因为我这些写的讲的哈，都是圣灵在我里面呢说的。也许你们不太相信哈，我这五天来，今天是第五天，我所讲的哈，没有一篇、没有一次的信息哈，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没有。我来到这里，我并没有哈。有一个纲要，我第一天说什么，第二天说什么，第三，我没有，完全没有，我完全是照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带领，他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因为我多年的操练呢，我可以随时接受他的改正，我原来预备好的随时可以放下，那么讲他的临时要我讲的。那这些我常常听到有弟兄姐妹说，他们看我的书的时候哈，不管是经历神的洁净，或是内在生活安静的，或是有的人看的时候他就流泪，感动的就流泪。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也知道哈，那些话不是我的话，是从圣灵来的话。当你读的时候，那些话圣灵同样的也会感动你，他当时如何感动我说出这些话来，你读的时候他也会感动你。圣灵就是那么真实，这个恩膏，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要顺从圣灵啊，就住在主里面了，就与主有连结了。再接下去看小组聚会也当如何进行。小组聚会若要聚得成功，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这个也许晚上你们可以再可以看一看啊。第一，最要紧的就是要有一个渴慕主的心，你渴慕遇见主，一心一意的想要遇见主，要认识主，要得着主。因此哈，那个心的预备是最重要，也就是心要安静下来，全心归向主，并且从心里面渴慕要遇见主，就是在你小组聚会哈之前就应该有的那个预备，心的预备。如果说这个小组是你来带领的话，那你更要预备，你要先预备。因为你如果遇见了主，你先遇见了主，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来遇见主。第二，心要清洁，要单纯，这个很重要。你来到这个小组哈，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唯一的目的，你的心唯一所要的就是要遇见主，就是要单纯到这样一个地步。你不是来到这个小组你要做什么，尤其你带领这个小组的时候你要注意哈，你不要预备你一套你的要说什么，要讲什么，要来带什么，不要，你就是只有一颗心，主啊，我要遇见你， 我也愿意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能够遇见你，主啊，求你向我们显现。你来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心态，你等候，你期待那个遇见主，期待这个小组。因为耶稣说嘛，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要向这两三个人显现，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第三，小组聚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呢都要用一点时间，先用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并且呢各自提醒自己，我们是来到神面前，神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了。这个时候个人的心要专注在主耶稣的身上，同时留意圣灵恩膏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这个专心实在需要操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聚会当中，要记得我们人来了，我们的心不在这里，或者我们的心呢会想到很多事情，不能那样单纯的想到耶稣，只想到耶稣。这个心思意念要完全集中在耶稣的身上，这是需要操练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操练，尤其是你带领这个小组的。第四，等到有感动的时候就要顺服，若没有感动呢，就什么都不要做，也不要说什么，因为圣灵在哪里，主在哪里，主的灵在哪里做主，哪里就活泼，哪里就有神迹奇事发生。若有感动，要唱诗歌，要分享圣经或是灵感的话，或是祷告，或是分享见证的时候，那就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如果自己不清楚是不是圣灵的感动，你可以带领，可以请带领的人呢来跟你一起分辨。不要急着就马上就一定要说出来，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也很清楚的是圣灵感，那你就顺服。第五，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每一个人呢都随时会有圣灵的感动，圣灵不是感动一个人的，他是感动他所要感动的人，任何人都随时会被圣灵来感动，但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于圣灵的感动，只要顺服，不要进行分析，不要心里面问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我自己的感觉呢？因为你一旦这样分析的时候呢，你就不知不觉的就落在魂里面了，而不在圣灵里了。但是要记住，圣灵的感动必须是符合圣经原则和教训的。第六，在小组聚会中，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凡事都当造就人。第七，在小组聚会中为要保持神的同在呢，务要避免闲谈。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得着主的同在啊，进入主的同在，而且持续能够活在主的同在啊，这个闲谈呢要避免，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聚会中啊，我们即使得到了一些主的同在，觉得很好啊，那我们聚会结束了，马上一闲谈闲聊，特别说一些跟聚会跟神的同在没有关系的事，我告诉你，那个同在就马上就会失去。若神实在的有话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叫神得荣耀。否则呢，就安静安静的倾听，培养不随便说话的好习惯。记得，不随便说话，这不仅是个好习惯，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这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就不随便说话。 第八，在小组聚会中，即使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们还是要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主的应许。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就做工了。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在安静中神的作为，并且他能够做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下面呢，关于那个小组带领人的资格，如果你要想带领小组聚会呢，你可以参考这几项，一共有七项，一共有七项。这个带领的人是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小组聚会啊，能否成功，能否遇见主，能否进入主的同在，这个小组的带领人是个关键，所以他的预备呢应该是超过别人的。小组聚会带领人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这个你可以去看，如果你要是做带领人呢，你就会要需要看这些事情。结语我们看一看吧，最后这几句话哈，就是跟随圣灵的功课，个人必须要自己去学习，无人可以代替的。在聚会中学习跟随圣灵，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的一部分，两者相辅相助，不可缺一。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学习在聚会中如何跟随圣灵，我们就必须在生活中就有跟随圣灵的学习，而且在聚会中的学习呢，是在生活中学习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可以从聚会中来开始学习，然后呢，带到生活中。我们在聚会中所学习的，将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学习的，在日常生活中所学习的，将有助于在聚会中所学习的。诚如啊，一位属灵的长者所说的，若要有一个属灵圣灵带领的聚会，就必须要有一个圣灵带领的生活。这是我们跟随圣灵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说跟随圣灵，是我们整个的生活要跟随圣灵，我们整个的人要跟随圣灵，不是我们单单来聚会的时候跟随圣灵。但是呢，在聚会的时候，尤其是小组聚会，我们来跟随圣灵的话呢，会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各个层面的生活中，会帮助我们来跟随圣灵。那这个小组聚会呢，得跟随圣灵，是有助于教会的复兴的。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例子现在已经逐渐的，我在各地看到有这些现象，譬如在香港有一个教会，他大概有200人，这个牧师啊，他来过，没有来美国，就在香港参加过的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同工的所带领的聚会，所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安静等候神，怎么样聚小组的聚会。他来参加过两三次，他就觉得这个很重要，他要回去在他的教会中来推动这样的小组。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推动了，一个一个的这样。那我就是看到有牧师是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这个教会就开始要复兴了。这个教会是大有盼望的，是大有前途的。我说的那是在神的旨意中，不一定就是人数突然就会增加了，那是说这个教会真的开始走在神的旨意中，而且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就这样开始增长。因为他跟随圣灵，圣灵就是引导我们要进入一切的真理。如果不是跟随圣灵的话，我们不能进入，最多我们会头脑明白一些真理，但是我们无法进入。所以从小组开始是最好的一个方式。